那我们还有2次，我们《创世纪》这50章就要上完了哈。那我自己真的觉得《创世纪》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好像每一次上完课以后，就感受到说，哎呀，好像还有很多的地方还可以分享，还可以学习哈。那因此请弟兄姊妹也是在上课的期间，能够多多看一下《创世纪》，好，让这《创世纪》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看到神的计划、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要特别从创世纪里面来看，第6讲。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雅各的这一个人。那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列祖的神，那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一个雅各。当我们提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雅各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哈。那我们常常都提到这一个雅各，那雅各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他不陌生呢？因为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以色列有12个族长哈，那有12个支派，那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在雅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明显的看见有12个儿子，有12个支派哈。那因此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的是雅各这一个人和他的家庭。那我们先来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出生，以及雅各出生时候，他的名分。那我们在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雅各呢，当他出生的时候，其实本来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题目，还有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以那个利百加他没有生育哈，那没有生育的时候呢，那么可是呢，这一个她的丈夫以撒就为她祷告哈，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一个题目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哈有难处的时候，怎么办呢？应该做丈夫的要起来为你的家来祷告，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啊！我不知道昨天有多少的弟兄参加了我们这个弟兄特会 New Man 哈，那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的学习。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以撒为他的妻子祷告的时候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利百加就得了什么？就得了双生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出生，或者说雅各的被怀胎是怎么样？是从祷告里面得着的，祷告里面来得着的。那么，得着的时候呢，这个利百加就得了双生子哈，那我们也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两个胎儿呢，在他的腹腔里面哈，就是在那里有相争，就是在里面踢来踢去哈，所以当时的利百加就跟神祷告，那跟神祷告的时候呢，在母腹当中，神就把他的心意表明了出来。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我们一起看到22节跟23节啊。他说到，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啊，或者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有两个国在你的腹内，两个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那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第9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就在看到说，在这个母腹当中的时候，这个两个孩子似乎在母腹里面有相争，哈。那么，但是呢，神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有神的一个心意，有神的一个拣选。那我们从创世纪，从 一开始一直读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条线路，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从亚当在他的两个儿子里面当年的这一个。当年的这一个他的儿子亚伯跟该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神的拣选。好，那么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见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拣选的神。那我很喜欢罗马书这里提到，他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什么？哈，讲到还没有生下来，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已经有他的心意。因此，这一个拣选的心意不在乎什么，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拣选的一个心意，我们可以特别从创世纪里面就看见了。那么，但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既然神有拣选，那我们就会为另外没有被拣选的人来叫屈，哈，或者叫冤，或者觉得神不公平。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看到这个犹太人，看到这一个族群被神所拣选的时候，神的意思只是要透过这一个族群，让我们来看见神所做工的法则跟原则，但是并不是让我们看见说，因为拣选了犹太人，拣选了这个国家，所以其他的国家都是被弃绝的。神没有这样说，因为神什么？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好，神爱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只是神从什么？神从这一个民族里面，从拣选的这个民族里面，能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看见神的权，一个神的一个计划。哈，那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其实我多次我都很被什么，我都被神对夏甲跟以实玛利，哈，我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我就想到说，虽然夏甲跟以实玛利他们不是被拣选的，但是我们却看见神对夏甲是多么的这个顾念他。他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向他显明他自己是眷顾人的神。啊，神在旷野的时候就对这个夏甲说：“你所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将来也什么也会成为大族啊！也神是何等的顾念，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虽然神有在神的拣选里面有一些人要在神的手中要成就那一个好像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一条支派里面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一些其他的没有蒙拣选，神在我们的身上仍然什么有不同的计划。哈，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爱跟这个拣选，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那我们看见说，这个雅各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其实他在母腹中间的这一个预言，就让我们看见说，从这个血肉来讲，或者说从这个肉身来讲，他不是长子，但是在属灵的里面，他是有什么？他是有长子的位分。只是很可惜，当时的利百加虽然神有对他说话，那他也告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在这个利百加与以撒这个婚姻里面，到了要为长子来祝福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在母腹中间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用了自己的血气，用了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这个雅各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雅各啊，他在他出生以后，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却怎么样？会一直很希望他能够有这一个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当中，长子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做长子的人会得到这一个祝福，从父亲来的祝福，这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尊贵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 雅各他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很觊觎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也看见以扫却很非常轻看这个长子名分。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到这个红汤哈，这个以扫把他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见说，雅各在家里面熬汤，以扫呢打猎回来累昏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累昏了，所以他就跟雅各说哈，请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太累了哈。那这个时候的雅各，他虽然生性安静在家里，可是呢他就想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用这个红汤就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呢？我们看见以扫怎么样，以扫就说，哎呀，我已经累昏了，都快饿死了哈，都要将要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就在那个次里面，以扫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这个雅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那么可是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却在这一个父亲以撒要为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却看见好像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仍然没有记得，仍然什么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看见利百加就特别偷，上个礼拜我们听到说他特别听到了这个以撒跟这个儿长子这个以扫所说的一个话语，所以呢他就什么，他就主导了这个雅各一起去骗取这一个长子的名分，哈，长子的名分。那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以撒虽然他有怀疑，哈，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提到，以撒在年老的时候，他真的是老眼也昏花，哈，虽然耳朵听得见，老眼昏花，他也虽有怀疑，但是怎么样，他还是糊涂的，哈，怎么样为这个雅各来祝福，为他长子的来做祝福的祷告。那虽然他是昏花，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却看到，这就是也等于就是来应验了在母腹当中神对雅各的一个应许，透过以撒也为他来祝福哈。那虽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非常的不美。但是怎么样呢？这个神的在母腹中的心意原是如此，就是雅各是小的要大国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啊，他的祝福里面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在他的祝福里面哈，他仍然是怎么样呢？他这个祝福里面是充满了承接了以撒跟亚伯，从亚伯拉罕那里所来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也看见说，因此他祝福他的时候，他对他说哈，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来侍奉你，多国来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那不过我们看一下他这一个里面的咒诅，这里面的祝福哈，字句非常的短，也非常的少，讲到多国多民，也讲到了有这个地图跟产业，但是非常的什么，就是言语上面是非常的稀少。所以这个以扫呢，哈，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哭着跟他的父亲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再给我祝福的吗？请你也给我祝福。哈，以扫还是怎么样，希望得着祝福，所以雅各就在为以扫有祝福。但他以扫祝福的时候，他说，地上的地图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什么？ 刀剑来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才能从他你的景象上来增开他的恶。哈，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看见，虽然好像是一个祝福，但是在这个祝福里面却引起了仇恨。哈，那么因此呢，创世纪27章里面就讲到，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怎么样呢？就怨恨这个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祝福引起了一个仇恨的心，还引起了一个杀机，一个杀人的念头啊，在这个以扫的里面。那么因此呢，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就希望这个雅各能够逃离，赶快逃离这个家啊。那么因此在他逃离的时候呢，以撒再一次为这个雅各祝福，打发他离开这个家，那给他祝福，一方面祝福他，打发他离开，但是也给他了一个吩咐，哈，这个吩咐是什么呢？就告诉他说，你要到你的外祖比土利的家里，到你的母舅拉班的女儿中间去娶一个女子为妻，啊，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以撒给这个雅各的一个吩咐。那我们再一次来看到他这一次当雅各要离开家的时候，要逃往这个哈兰的路上，他给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的祝福哈。所以他一共祝福他两次，一次是长子的祝福，一个是离家的时候给他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的内容是讲，特别讲到啊，我觉得这个祝福比刚才的那个祝福，长子的祝福更好的祝福哈。这里讲得更清楚。他说什么？愿全能的神赐福你 ，Almighty God 哈，来赐福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看到这一段的祝福，就是跟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的祝福，看起来是都是在同一个心意、同一个祝福的里面，哈。那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撒就要离开他的家了。那么当这个以撒离开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好，在这个要回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图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神就在这个雅各睡觉的时候，就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好，那我还蛮喜欢这张图的，这张图我找到哈，这个特别讲雅各什么枕着枕头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就梦见，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有一个天梯，有个天使什么上去下来。哈，我今天这个PPT 上面这边也看到有这个天梯的样子哈，有天梯。那么他就在这一个梦里面，神就对雅各来说话，感谢赞美神，神是可以在我们的梦中向我们显现，也在我们的梦中对我们来说话的哈。我自己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睡觉在梦中的时候，我记得那一阵子呢，我非常期盼哈，我能被圣灵充满，能够说方言，所以我就在那一天就在睡梦当中，我真的就在梦里就梦到有人为我祷告，我开始说方言。哇，那次当我睡醒来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高兴，我就知道我离真正说方言的日子不远了哈。果真那一次这个做梦以后，我就在那里感谢神，说神啊，你在梦里向我显明，我可以 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方言，我就要宣告，我一定要得着。感谢赞美神啊！后来大概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也经历到说方言。哈利路亚！神会在我们的梦中向我们显明哈。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也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啊，神的仆人。使女、老年人、少年人会怎么样？会看见异象，会做异梦。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 be ready。如果神在梦中向你显现，神在梦中有对你有这个神的异象、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把它存放在心里啊。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讲到约瑟时，我们还会提到这一部分。那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神多次的是在梦中的时候向人显现，显现的方式在梦中对人来说话哈。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一个雅各在梦中的时候哈，神就对他说话。神对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所以让雅各可以知道向他说话的人是谁，向他说话的神是谁啊？是耶和华，而且是他父亲，是他祖父的神。然后呢，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显明了地图，哈，显明了神，显明了地图。然后跟他说什么？显明了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看到什么？后裔有子民，有，而且是地上的万族还要因这一个族群，因你的族来得福啊。然后我们看见说，神也跟他说，你现在虽然逃离家乡啊，但是呢，神跟他说，我还会把你重新的再领回来，总不离弃你，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哈利路亚！神向他说话，神说：“我还会把你带回到这里来。”好，所以从这里离开，但神还会把他带回来，这是神给他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到雅各的一个回应，好，雅各的回应是睡醒了以后，他在梦中的时候并没有回应呀。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睡醒了以后，他就回应。他的回应的第一个，他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可以说他有点惊吓，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啊。那么因此心里怎么就有一点恐惧，就有点害怕。那么因此他说这个地方呢，好，非常的这是一个要敬畏神的地方，这个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呢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殿，好，神的殿。那么因此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对这一个向他显现的这位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的神，那么他心中什么？虽然神向他显现，可是他心中还有很多的疑问，他有很多疑问。所以他在这里，他一方面惧怕，但是他也有疑问。虽然神跟他说，我会把你带回来，我会与你同在，可是他心中还有怀疑。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刚刚开始遇见神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相信有神，也许你也有一些的感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呢，好像是一个起步一样，就好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是一个起步，好，一个起步。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这一个起头，我们有这个起步的时候，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还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很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生命的历程，能够在我的这个生活里面，我可以知道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神真的会来祝福，神真的有他的应许，或者说有他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就看见雅各的生命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因此呢，他在那里跟神许愿，许愿，好，这个许愿就是说 if 哈，这个许愿里面就是说假如哈，所以他在这里很诚实的跟神说，神若与我同在，好，保佑我，哎，弟兄姊妹，这个保佑太有意思了，这个保佑是什么？有食物吃，有衣服穿，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日用，就是我们的 daily life。啊，只要我能有吃有穿，好，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到父家。他说：“我就以神为我的神。”这是不是也是你我常常一个祷告？我们说，好像我们在难处当中，在什么说啊？如果有神的话啊，就让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哈，那个能够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没有问题啊，我就相信这位神。其实我们是非常雅各跟我们一样，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什么非常的简单，有食物吃，有衣服穿，能够平平安安啊。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人每一天的 daily life 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得着的。因此他说，如果我能够经历到这个，而且可以回到我父的家中，我不但要以神为我的神，而且我愿意什么，在神的面前有所奉献，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所给我的，我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可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他说等到if 的时候，我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哈。所以我们看雅各非常的可爱。那么因此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说，当他要去到他的这个舅父拉班的家里，要去娶一个妻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常奇妙，他就先遇见这一个拉结哈，与拉结相遇。那我们可以说雅各与拉结的这个相遇哈，真的是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哈。他与拉结相遇的时候，拉结怎么样？也很大方啊，美貌俊秀，哈，所以这个雅各看见他的时候就爱上了他。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一见钟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跟拉结就是一见钟情。他不但一见钟情，他爱这个拉结，他甚至于跟他的舅父说啊，他愿意为这个拉结来服侍他的舅父，服侍多少呢？7年呢，7年啊！而且呢，他因为太爱他了，圣经上就跟我们说，他看7年好像7天呐，这么快就过去了哈。但是没有想到，他服侍，为拉结服侍他的舅父，不但是7年，后来是多少？再一个7年，double 14年哈。为什么呢？他爱他。他希望跟他能够成婚，可是7年日子到的时候，他的舅父哈，却欺骗他，并没有把这个拉结给他，反而给他把他的姐姐啊利亚给他。那我们看一下利亚跟拉结是他们在外形上面有很大的区别啊，一个美貌俊秀，可是利亚什么眼睛没有神气，所以没有被看中哈。那么他是因为被父亲欺骗了这个雅各，把他硬塞给这个雅各。所以我们看见当雅各早上看见他的时候，发现娶错人了哈，他就非常的生气，就去跟他的舅父去理论。那么在跟他舅父理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哈，我觉得这是一句最悲惨的，对一个妻子来讲，我们看到29章的第30节哈。他说，特别讲到说，31节哈，他说，当他，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哈，利亚失宠。换句话说，当这个雅各跟利亚成婚以后，早上看见他的时候，去跟他的，舅父来争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利亚，她并不是一个被爱的妻子，她是一个什么？她是一个失宠的妻子，哈，没有得到宠爱的妻子。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原文叫做什么？失宠的意思就是被恨 悖恨，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雅各他怎么样看见利亚的时候，他不但是不被宠啊，他是什么？他是被恨哈。那你想看多可怜呐啊，多悲惨呐。那么因此，神看见他被恨失宠，神就使他怎么样能生育哈，能生育。他一共生了几个儿子呢？生了四个儿子。你知道这个利亚在生这个四个儿子的时候，每生一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她都有一个心愿，她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多看她一眼，能够多爱她一眼，但是每一次都失望。所以生到第四个儿子啊的时候，她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犹大。犹大是什么？是赞美的意思。哈利路亚！当她学会赞美神，当她学会不再去依靠她丈夫的时候。她就停止了生育，她可以不需要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来得到那个宠爱。她知道她需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拉结的情况，她这个姐姐利亚生育，她不能生育，所以她怎么样就嫉妒她的姐姐，嫉妒她就去跟这个雅各啊，去闹，就跟雅各去说你要给我孩子。结果雅各也回答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是神没有让你生育，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是神的原因哈。所以因此呢，这一个拉结也做了一个像当年的这个撒拉所做的事情，用血气的方式就把他的使女庇拉给他的丈夫为妾。后来怎么样？又生了两个孩子。哇，这一下这个他的姐姐利亚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又。那个时候自己也停了生育，所以他也怎么样，也把他的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再去生孩子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啊，有爱，有恨，有嫉妒，还有什么？没孩子的时候有羞耻啊，不蒙宠爱的时候也是有羞耻。所以在这个家中，这两个太太都有血气的意见哈。所以这个雅各也蛮辛苦的啊，在四个女人哈，两个妻子，两个妾里面。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家里面就。因此有了非常多的孩子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的家族里面，那这个家族我们就是看到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那我还蛮喜欢这个图表的，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亚伯拉罕当年他被麦基洗德来祝福，这麦基洗德是。长远为祭司的，被称为是仁义王、平安王，是至高神的祭司。那我们看到麦基洗德也是预表到什么？预表到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再看这一个雅各的这个家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后来就什么？就有这12个儿子啊。这个12个儿子，我现在特别把它标出来啊，前面四个都是利亚所生的哈，利亚所生的。流便、西缅、利未、犹大，到犹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断了生育，所以呢，这个拉结看自己没有生育，他就把他的使女庇拉那个希帕给了这个雅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庇拉所生的这个是。利亚的使女所生的但拿弗他利，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最后这是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但是呢，后来神又顾念这个利亚，他又再生了两个儿子啊，以撒加是跟西布伦。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这六个全部都是利亚的，这是两个欠所生的，然后最后的是拉结所生的啊。所以这个什么有12个支派。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不但有12个支派的时候，哈，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一个在这一个这一个雅各在这个跟 两个妻子在这个家族里面哈，我们也来看一下雅各跟拉班，就是他舅父的关系。那么雅各跟舅父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看见说，刚才提到说他这20年，他一共有20年在他舅父的家里，为2个女儿服侍了他14年，为羊群服侍了6年。那他的舅父又改了他的。10次改了他的工价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看起来这个舅父，这个跟雅各中间的工价啊，第一个工价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工价就是两个女儿，他对两个女儿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啊，他怎么样呢？雅各爱这个拉结，那么在这个相爱的过程里面呢，他就要这个雅各去服侍他，就等于在家里给他好像有点像做长工一样哈，就要服侍他多少？7年。后来呢，又因着这个欺骗的关系，说你如果要娶这个拉结的话啊。跟利亚成婚7天以后，你还要服侍我7年，加起来是什么？14年。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父亲把他的两个女儿就当做什么？当做一个筹码，当做一个价码啊。我们就看见说，这真的是一个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伤害在创世纪31章15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后来雅各他在这个家里面，他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再跟他的舅父一起相处，他要怎么样？他要离开他的舅父的时候，他先问他两个妻子说哈，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妻子，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他的两个妻子都在那里说什么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被父亲当做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哦，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这个拉班对他女儿所做的事情，还有他的两个女儿那种心里的那种感受的时候，哎，我真是觉得心里非常的伤痛啊。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两个孩子所女儿所带来的伤害有多大啊？当做外人。吞了他们的价值，把他们的卖了，啊，这跟我们在连续剧或者我们现在讲到那种贩卖人口哈，贩卖这个女性啊，真的那种感觉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心痛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在这里哈，我们也要再一次就说，我要再一次鼓励我们。我们做弟兄的，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你做弟兄的们一定要起来为你的家来祷告，要举起你圣洁的手来为你的家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妻子祷告，很重要的，要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不要把你的儿女当成是你自己的一个价码，一个筹码啊。那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我们。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也许你不觉得他们知道，你不觉得他们已经看得见或者感受得到。但是什么？这一生里面，父母对儿女的关系，特别是父亲对孩子的关系，哈，这个你的孩子是心里是清清楚楚。不要让我们成为我们孩子的伤害，多为他们祷告，哈，不要把我们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利益放在孩子的身上，哈，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兴起我们中间的弟兄们，哈，兴起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让我们真是为我们的家能够起来祷告，为家来征战。我就想到这个，在圣经上面，特别在尼希米的时候，在尼希米记里面也特别讲过，尼希米那个时候他们在修造城墙的时候，尼希米就在那里呼吁，哈，说我们要起来，为什么？ 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家产来征战。那个征战的时候，就一手拿兵器，一手怎么样？一手拿兵器，一手来征战，来祷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想到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让我们起来为我们的儿女，来为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弟兄来征战，来祷告，不要忘记为他们祷告。那么其实呢，这几天哈，这一个周末就从礼拜五、礼拜六一直到今天这三天之内哈，我们也知道这是什么，在美国哈，居然有撒旦教的一个庆祝一个大会，聚集在 Arizona 这个地方 ，Scottsdale 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有一个撒旦教的大会哈。那么在这个大会里面，我们也看见他们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啊，真的是什么？就是破坏家庭啊！啊，在这个内容里面，不但是破坏这个家庭啊，有堕胎的，有这个transgender 的，有这个性欲的，哈，有这个种种的罪恶的事情，都在这三天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他们有开这个大会，并且呢，还有一个马戏团要在 Florida， 要在 Georgia 州啊，要透过这个马戏团的一个表演，把这些对家庭的破坏，要带到这些的州里面来。那因此，我们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在晴雨如祷告的聚会里面，我们也是特别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所在的那一个州啊，我们所在的那个 community， 我们特别来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不成为被仇敌所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啊，有时候我觉得就像这个周末，有时真的觉得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有时真的觉得说，好像。怎么这么 too late 了哈？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都还不知道，过去这三天啊，到今天，还有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撒旦大会哈。那么，可能你也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真是要想到，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为我们的妻子啊，我们要起来祷告，要起来祷告啊。求主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家庭来起来祷告。那接下去呢，我们再看到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拉班对他儿女是有一个极大的伤害，难怪哈，这个雅各要带他两个妻子要离开，儿女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哈？我们的父亲已经吞了我们的价值，所以现在神要你怎么做？我们都愿意跟着你哈，都愿意跟着你。然后我们再看雅各跟拉班哈，雅各在拉班家里面做工的时候，可以说给他做长工，因为他给他羊群还服侍了6年。在这6年当中，当然我们看见他也有计策哈，他跟他的舅父拉班说，凡是那个牲畜里面哈有长斑点的哈，就算我的，好的给你。结果他又用那个方法，结果什么哇？结果生下来的怎么都是有斑有点的，所以他怎么他也在拉班家里面致富哈。那么但是呢，雅各也非常清楚知道神什么，神是与他同在的哈。所以他说，他对这个他两个妻子说，他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向来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虽然在他舅父的家里面很辛苦啊，服侍他的舅父，看他的羊群，那为他的女儿来服侍他舅父有20年，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神，雅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念他自己的家，想念他自己的家，他就准备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这个迦南地去。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见，他就在那里告诉 他的两个妻子也是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邀请哈。那我们也感谢神，这个雅各呢，懂得在一些大的事情上面，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他愿意跟他的妻子一起来分享在他心里面的那一个意念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弟兄们，你要跟你的妻子来分享你心中的意念哈。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梦想，有一些计划，有一些神的作为，你要跟你的妻子来分享，就好像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什么？重新梦想哈，信心起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记得啊，今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为2022年来做计划啊。牧师也常常鼓励我们哈，说你有什么梦想哈，你要把梦想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我今天也要说，如果你有梦想，你也要将你的梦想与你的配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阿们，好，我们求主来帮助。那所以呢，这个雅各跟他两个妻子来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两个妻子都说，这是什么？神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雅各要离开他舅父的家，是有什么？是有神的参与在其中。那我们就想到，创世纪31章13节的时候，神也这样子对雅各说哈，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要起来，离开这个地，回你本地去吧。我们看见他要离开他的舅父，也是什么？有神的心意，有神的意念，有神的参与。好，那么但是呢，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说是偷偷的离开。那圣经上说是，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偷偷的走了，好，偷偷的带着这些儿女、妻子、财产，然后偷偷的走了。那走的时候呢，哈，这一个，那我们也看见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当然很不光荣了，他是用偷偷的走了哈，所以他这个舅父怎么知道他偷偷的走的时候，他的舅父就想要去把他追回来哈，把他追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神也在这件事情上，神也有干涉啊。那31章24节，夜间的时候，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好，虽然雅各偷偷的离开，这应该是不对的事情啊，应该要有沟通再走哈。那么但是呢，神也在这里啊有干涉，因为神的心意里面也是要雅各要离开，要离开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常常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有血气，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作为，他是在血气里面来行事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一个，他也不知道这个拉结也偷了神像哈，所以他的舅父就有一个理由了，说你这都还偷了我，你不但偷偷的走，还偷了我的神像哈。那么所以向他追讨，但是因为这个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神像哈，那么所以呢，他也那个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拉班去检查去摸过哈。那么但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发现，因为那个时候拉结他把这个东西藏在他的座椅的下面哈，然后说他起来不方便哈，所以呢就略过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神的保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何等的怜悯，虽然雅各非常有血气，但是我们也看到当神的计划要行的时候哈，那么我们也看见有神的参与，有神的干涉，也有神的保守在其中哈。那么因此呢，最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拉班没办法啦，要放他们走的时候呢，他就跟 这个雅各就彼此立约哈，那彼此立约的这个地方，我特别打出来，这个地方叫做加累德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也叫米斯巴。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啊，摩西五经的时候，出埃及记他们在旷野走过的地方哈，米斯巴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在米斯巴有发生过许多的事情哈。那么这个米斯巴呢，这个加累德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就是神要在你我中间来做判断，神要在你我中间来做判断。好，所以我们可以记得这个地方。那他们以前立约的时候，哈，是什么？用石头来立约。那这一阵子我知道有一些小组在看这个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常说约书亚记就是以立石为记，以立石头为纪念，来立约，立石头为纪念。那么所以其实在犹太地，在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上面，到处都是石头哈。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旅游的话，你就知道石头是非常多。在耶路撒冷的那个石头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我们也想到，其实主耶稣也曾经跟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来赞美的时候，地上的石头怎么样，都来赞美啊。所以石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以前立约的时候都堆了很多的石堆，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什么？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加累德米斯巴。这个石头不但立约的是一个立约的地方，石头堆积的立约的地方。我们也看到许多时候他们也在什么，在这个石头用整块石头来建造什么与神来祷告来交通的祭坛，也在石头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再来思想哈。那么这个雅各要回到他自己的家园家乡的时候，那么就一定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会跟他的哥哥以扫要来相遇，要来重逢哈。那我们也看见说，当这个雅各要回家的时候，神也要特别要他来面对他的哥哥，也要他在他跟他哥哥中间哈，也要有一个，怎么讲？也可以说要有一个交代，他要去面对他以前骗取这个长子名分的这样子的一个罪，他要去对付，他要去面对他的哥哥，当时看他为敌人，是仇人，而且什么？他哥哥想要杀他啊，那这些他都得去面对。所以其实他回家之路并不平坦，他要回家的这一路，他要面对很多很难的事情啊。所以你说他心里会不会有害怕呢？心里一定有害怕。所以圣经上也提到他心中的那种害怕，但是什么？他还是要回家，哈利路亚，他要回家。所以呢，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哈，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心中的确是有害怕，他心中里面会有挣扎，会有征战哈。但是呢，神要他回去，他自己也要回到他父亲的那个地去。那么因此呢，感谢赞美神，就在他要回家的这条路上，他首先就让我们看见说，当他在行路的时候，他就遇见神的使者，遇见神的使者。雅各看到神的使者，感谢神哦，他能够看出来那是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宣告说，这是神的军兵，他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两个军兵的意思，哈利路亚。所以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看见神的使者，看见神的军兵，好像在他的心里就知道神有与他同在。接下去我们也看到说，当他在回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哥哥，而且呢，有人跟他说，哦，他哥哥在那个寄居的地方，他的哥哥呢带着400个人 迎着你来，哇！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是弹琵琶，心里害怕，哈，心里有恐惧，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带着400人来，是不是要来杀我啊？这个20年他在舅父拉班的家里，可是20年前离家的时候，他的哥哥是准备要来杀他的，所以他心中什么？心中惧怕。因此他在惧怕的时候，他就想。自己的血气里面就想到的方法，就是我要预备礼物，哈，要预备礼物送给哥哥啊，也许送点礼物，他的心里面什么气就能够消，哈。所以呢，我们就看他非常的有意思，他怎么样，他就。预备礼物，哈，那不但他预备礼物，他连那个要怎么样去跟他哥哥相见的那个队伍要怎么排，他都已经有这些计划了，哈。那么当他在非常害怕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看到。他也在那个时候，他也想到，他也知道，他需要跟神来祷告。好，所以呢，雅各在32章的第9节，雅各就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所以他提醒神，你的。跟我说的，你要厚待我，你要我回去要厚待我，哈。他说，然后呢，雅各就在这里跟神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感谢主，他在这时候看见他自己的不配，看见他自己不配得。神有这么多的恩典，有诚实来对待他，他是一个不配的人。哈利路亚！这个时候，雅各看见他，他谦卑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不配，啊，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接下去，雅各说：“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好，带着他的2个妻子成了两对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都一同杀了。然后他再一次跟神说，哈，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雅各跟神的一个关系好像重新的就是有对神有一个仰赖，有一个信靠。他这个时候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神是用厚恩来待他的。所以仔细想想，这20年他在拉班的家中，我们真是看见他在拉班的家中服侍他的舅父，吃了许多的苦，也被他的舅父来欺骗，但是他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以厚恩来待他，神是以厚恩来待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到圣经上的话有何等的真实啊！就讲到说，我们在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好像不觉得神有厚恩来待我们，但是常常反而是在苦难的日子，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说，哇，神，你是用厚恩来待我，原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感谢赞美神。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在这样子的一个20年之后，他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以厚恩待他的，而且神对他是有什么？是有应许的，应许他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不可胜数。所以他记得这是神所给他的应许，哈。那么因此呢，但是呢，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有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方式。他怎么样呢？他就预备啊，那个许多的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他心里想什么？看到这些一定可以解他的恨。所以呢，创世纪32章第20节，我们就看到他自己的心里，他的血气的想法，哈。他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要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能够容纳我。”这是雅各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说他一方面跟神祷告，可是自己什么还是 有用他自己的血气来做一些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要怎么样让他血气可以交在神的手中。那么因此他在晚上的时候，就在这个过了亚伯渡口以后，那么就只有他一个人，神就来跟他摔跤。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以后要会有看的约书亚要征战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神就跟他，他就见到神，神就来对他说话。神对他约书亚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他说看到那个人，他就想说，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来帮助敌人的？神对他说，都不是，我是要来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就在神的面前来俯伏敬拜。虽然这是以后的事情，可是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时候，雅各也在神的面前，他一个人在那里，可能他在默想，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他也许在那里默想，或者心里在想，明天就要面对哥哥了，所以心中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挣扎，也许有很多的惧怕，所以他一个人在那里，神的使者就过来的时候，就来跟他摔跤，一直到什么？一直到黎明，一直到黎明，可见这个摔跤摔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黎明天将亮的时候，那圣经上就讲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个人说，天要黎明了，放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就给雅各改了一个名字，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被便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神的面的意思，就是庇努以勒，见到神的面了，跟神摔跤了。你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神的使者真的胜不过雅各吗？不是，神的使者跟他摔跤的时候，要让这个雅各，他好像用他的力气，用他的血气，一直在那里努力的在那里摔跤，希望能够胜。可是神的方法在他大腿窝上面摸了一把，他就瘸了。你说，可是神怎么样呢？神就在这里让他能够明白到他的血气要放下来，所以摸了他一把，让他要将他的血气可以放下来。换句话说，他要去与他的哥哥，他已经预备好了要去送礼物等等，但是他其实心里不知道他哥哥会不会原谅他，他的哥哥会不会要杀他，他心里什么还是恐惧害怕的。但是神做的事情太奇妙了，神摸了他，好像摸了他一把，让他的腿就瘸了。瘸了以后呢，他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你知道他必须在神的，在他哥哥的面前也要怎么样，也要谦卑下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次见他哥哥的时候，腿又瘸了，他又怎么样？七次俯伏在地的啊，去见他的哥哥，七次俯伏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真是谦卑下来，要放下他的血气，他也什么也没有办法靠他的血气了，因为他的腿已经瘸了。我们想想看，这是神的方式何等的奇妙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你在什么事情上面，你一直在那里摔跤。你知道，我们一方面在生活里面，我们会跟神祷告，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祷告，我们一方面什么？我们也很想用自己的血气去做一些事情。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在摔跤的当中，就不要，就是我让我们不要一直跟神摔跤，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你知道我们在跟神摔跤的时候，我们会费了很多我们的力气，费了很多我们的血气，我们的力气，我们的属肉体的部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 既然祷告了，我们就要降服在神的计划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这个摔跤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顺服在神的计划跟心意里面。因为神的计划大过我们的计划，他的计划比我们更好。哈，那因此我们看见，当雅各七次俯伏在地，谦卑的在他的哥哥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扫的宽容。圣经上这节经文，我看了，我每次看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以扫宽容了雅各，他带着400人来，雅各心里一直不安哈。可是以扫来的时候，他跑来迎接。那么在圣经上特别讲到说，以扫跑来迎接雅各，将他抱住，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好感动的一幕，讲到这两个兄弟相拥相抱，好，两个人哭了，彼此的接纳，一个谦卑下来，一个怎么样，愿意宽容他们，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那我也想到诗篇里面讲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医治在雅各跟以扫的家里面，在雅各跟以扫的这一对兄弟身上，好，神在他们中间做了医治的工作。然后以扫就往后来就往西尔去。那以扫的后代在创世纪36章里面有提到，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来分享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些事情的之后，这个雅各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在那个地方筑坛献祭，在那里筑坛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在筑坛的地方，就把这个坛的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利以罗以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雅各，好像跟神的关系，他越来越认识到这是神，这是以色列神的意思啊。神与他同在，就在这里筑坛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直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筑坛，表明他跟神的关系；以撒筑坛，现在是雅各在这里筑坛，在神的面前能够向神筑坛，能够献祭，能够在神的面前跟神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他要回到他的家乡，时候又有了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呢，就是他们在经过这个地图的时候，就在示剑这个地方，这一个雅各的女儿底拿就被当地的示剑的示剑地的那个主人儿子看上了这个底拿，然后呢就强行的沾辱了这个底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拿，他在这个地区的时候，他想去见那地的女子，好奇，想去见那地的女子，没有想到就被这个事件所玷辱了。玷辱了以后呢，我们要再一次看到，其实雅各他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面，他真的还是有很多很多软弱的地方。他这里提到说，雅各听见事件沾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在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闭口不言，等他儿子们回来的时候，他就这件事情，这个做父亲的不去处理，让什么？让他的儿子们去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做父亲的如果不 take 这一个你的权柄跟能力去做的时候，你把你的权柄能力给你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这个软弱。那这个雅各不出面， 闭口不言，让他的儿子来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们就一方面他们很气愤，另外一方面什么，他们就设诡计哈，就设计哈，来陷害这个事件他们的家族的人哈，都要他们说，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呐、是要受割礼的，所以你们也要受割礼。那么因此呢，这个事件这个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就每一个男人都开始就都受割，都受割礼。就在他们割礼还在疼痛的时候，圣经上说到第三天还在疼痛的时候，那个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就拿了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城中，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啊。那我们就看到西缅跟利未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什么非常的凶暴，非常的残忍，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接下去我们看到雅各的态度是什么？雅各态度在这里反而说啊，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个地方有臭名了。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雅各都没有撑起，拿起这个父亲的权柄。力量，或者是说为他的这个女儿抵拿来主持一个公道，他把这个什么自己的权让他的儿子去做，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所做的也让他怎么样，他杀了，用诡计杀了所有城里的男丁，他所关心的是什么？自己有了臭名哈，他在这件事情上，哎，我觉得这个雅各也是，就是我们从，哎，有时候我看创世纪，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让这些人的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哈，都是这个平铺直叙的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展开，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有所学习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再接下去看，我们雅各要回家的时候哈，神就对雅各说：“神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我们看见这一次雅各回家多次的我们看见这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给他有呼召，神要他回来，而且神很清楚的跟他说，你这次回去的时候，要在上一次伯特利那个地方，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筑坛献祭的那个伯特利的地方，你要怎么样？你这一次还要在那个地方要向神来筑坛。所以这个神跟他要到过去以前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要在那里筑坛献祭。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呢，他就来回应神的呼召。他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家里面所有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什么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记不记得这一个他们离开舅父家里的时候，拉结偷了一个神像？这个神像是什么？外邦神嘛，神像。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跟他家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再一次真的是明白说，这个拯救助的神与他同在的是他。”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神，所以他跟他家里面说，我们要除掉我们中间的外邦神，我们要自洁。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记住哦，要除掉你的外邦神。若是我们有任何东西拦阻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是我们过去的信仰，是我们的这一个所谓过去信仰，就是我们民间的信仰，我们家族里面那种外邦神我们或者是什么物品、什么人物是偶像的，心中的偶像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把它除掉。我们要除掉这些外邦神，我们要除掉我们这些偶像，要在神的面前能够自洁。换句话说，这些所有跟这个偶像的、跟我们过去的习惯的、跟我们这个有罪的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做一个了断，或者我们都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这样， 雅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这样说，那么因此雅各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要起来，要起来，刚才是神跟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这一次当他把这些做自洁工作的时候，雅各也在这里跟他的家人说，我们要起来，要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我要起来，我要去他那里，因为他怎么样，他顾念我，在我遭难的日子，那个神顾念他，哈利路亚。那么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再一次我们看到神向他显现，给他应许。所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从他家舅父的那里回来的时候，再一次提到神向他显现，赐福给他，对他来说话。这一次我们看见神再一次替他改名，提醒他，神给他改的名字，就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正式改名叫做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在那里与雅各说话的时候，神这个雅各就在这个神跟他说话这个地方交油奠酒，给他这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做伯特利。那么这个伯特利其实上一次他就已经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这一次又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来宣告这是伯特利。弟兄姊妹，伯特利其实就是什么？与神相遇的地方，是神的殿，是神的门，与神相遇的地方。上一次20年前他与神相遇的时候，他对这位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他里面还有很多的怀疑，所以他跟神说什么，假如 if 他许愿我还能够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就要认定你是我的神，我还要在这里能够交奠，能够奉献。所以这个20年以后他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一次他心里怎么样坚定了，他知道这个是他的神，他也再一次在这里遇见神了，他再一次在这里宣告这是伯特利，这是见神面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有遇见神的经历吗？或许你以前遇见神的经历，你还对神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有进步。今年我们要勉励自己，我属灵的生命要到属灵的高原，要往高处而行。所以我们生命的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从 if 假如神怎么做我就怎么回应，让我们的生命有进步，属灵的生命有进步。我们能今天能够说，我现在真的知道你是在我遭难的日子里面仍然保守我的神，我要认定你是我全能的神，我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跟神献祭，我要在神的面前认定他就是我的神，好像雅各这一次的学习。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神将雅各改名为以色列，那他原来的名字叫雅各，是什么？是抓的意思，在母腹中就抓。少年的时候雅各欺骗也离开家，壮年的时候他被他的舅父所欺骗。那么雅各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捩点变为以色列，改名叫以色列，就是因为在庇努以勒与神摔跤，感谢赞美神，在这一个摔跤里面就把他的血气给摔掉了，让神的恩典，神的意念进到他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改名以后的以色列，或者说与神摔跤过的以色列，将血气放下的以色列，他改名以后的以色列，他懂得放下自己的意念，他在神的面前有顺服，他能够谦卑，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此到 雅各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仍然是灵里清醒，仍然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看见他改名以后的以色列，在他年老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创世纪47章第9节说，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他知道他自己的缺乏，他谦卑在神的面前哈。他知道他不及他的列祖。然后我们看到，但是雅各在他要临死之前啊，他怎么样呢？他仍然在床头上，圣经上说，以色列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懂得敬拜神，因为他知道他来敬拜神，所以他老的时候灵里清醒，眼睛昏花，灵里确实清醒。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48章的地方讲到，当时约瑟把他两个孩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带到他的面前，他就为这两个儿子祝福，他为这两个孙子祝福，孙子祝福的时候他手交叉过来，当时约瑟看了以后有一点不大高兴，他就说，哎呀，爸爸你这个手放错了，这个是老大爷，这个是小的。但是雅各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这也必成为一族，他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他很清楚知道神在这两个孩子孙子身上的心意。后来这两个孩子也怎么也归在雅各的名下，所以现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是什么？是有以法莲跟马拿西。好，到最后的时候，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对他们说，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哈利路亚。我们看到雅各年老时不像以撒啊，那个祝福的话语很稀少哈。雅各非常的丰富，他有12个儿子，他为他们的祝福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哈，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什么？按照每一个孩子的福分给他们祝福。换句话说，他认识他的12个儿子，知道他的12个儿子哈。那么因此他祝福完了以后，他又交代约瑟说哈，我要，他说，请你们将我归到我列祖那里，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他对他身后的事情，对他的子孙的祝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什么呀？他在年老的时候仍然灵里清醒，是一个丰盛的老人家。好，那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雅各的这个生命里面，能够看见雅各从他身上的一些的学习，这一个原来是血气的人，成为一个在神面前降服顺服的人。从雅各的家庭里面，能够我们也能够看见一个父亲应该有的一个角色。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特别是做丈夫的，能够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好，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明白经历到说，其实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好，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血气，能够成为顺服神与神同工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从雅各的生命里面看见，他在母腹里面其实就已经被你所拣选，但是在他整个的生命人生的过程里面，他常常都是用他的血气来面对他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要求你 让雅各的学习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有遇见你的经历。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血气。我们遇见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面虽然在环境当中会有许多的波折，但是让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认定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常常与你有一个面对面的经历。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再用血气来面对你，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的血气降服在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祝福，在你的能力当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